那在这里呢，为什么我要用家庭然后带亲子事工呢？因为家庭事工呢，如果用家庭事工，有的时候就跟总体的，我们就像这个家庭事工啊、哦、混在一起了，有没有分不清楚，对不对？哦，就像我们这个主修叫做家庭事工主修，所以我们这里在谈家庭事工的话呢，那好像是应当包括婚前婚后啊、亲子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特别把它规划出来。如果谈到代跟代之间，或者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事工的话，我就称作亲子事工，这样了解嘛，哈、哦，那跟这一方面有关的，我们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有几个常常使用的方式，啊、哦，妈妈成长班啊，酷老爸教室啊，哈、哦，那酷老爸教室我以前也稍微特别提到，就是其实这方面非常非常少的人在做。那么但是需要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哦、简单的有这么说了，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常常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从人的亲子之间的这种家人关系呢，谁是应当是一家之主啊？爸爸嘛、哦、虽然我们在谈这个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不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2节开始，我们从21节开始，就是要彼此顺服，然后彼此相爱、哦、我们很多的新女性不喜欢说什么爸爸当主我当主，呵呵，那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新男人呢、啊，也拒绝要当这个一家之主啊。那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对啊。其实谁说当主就是一定当那种所谓的大头病的那种当主啊？我们一直强调，你当主席，你当一家之主，你也可以很民主啊，对不对？你也可以做得很人性化啊。所以女人不喜欢男人当头，就是那个时候想到的男人丈夫当头，就是那种高高在上，当然他不喜欢，那这个不是圣经讲的那种头，那男人也不敢当这个，也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啊，那么而且不适合他的性格，我不喜欢这样，谁说一定是要当这样，对不对？哦，但是呢，你一个团队，家庭也是一个小团队，你总是要有人带头嘛，啊，总是要有一个人，那其实是父亲，啊，那我们华人呢，其实父亲这个角色一向被非常的大的忽略。很多人我辅导深度心理学的这个人的潜在的问题，我们提到原生家庭，那相当高的比例都是跟父亲有关，我们不敢说原生家庭的问题都是父亲惹的祸啊，我们也不应当这样讲，不过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这个原生家庭的垃圾最大的其中一个制造者就是跟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延伸出来的，所以真的很多的男人需要重新的一方面解脱清理跟自己的父亲的这种垃圾的关系，一方面重新自己整理出一套好的这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啊。那么所以这个是相当需要，将来假设你们当中有人有兴趣的话，那我们真爱家庭学会有一个特约同工黄尚华博士啊，有人认识他，昨天刚好有人又提到他，那在巴西的神学院的课程我有安排他，本来没有这样一个课程，不过后来我觉得这方面很需要，那刚好他的研究比较多在这个父亲的角色这方面、哦、所以我请他去开啊，明年2月要去开这样一个课，那我在想也许我们将来如果也可以的话，我们也请他额外来开一个这个，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父亲的角色，那么家庭的守望者，啊，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啊，我想我们将来拭目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呢，亲子 EQ 啊，因为谈到亲子之间的关系呢，那事实上是一个 EQ 的问题啊，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过去正在，我们不单单常常开课，我们还有认证的课程，我们跟这个洛杉矶教育局合办。我们已经有认证培训大概3-4班， 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地区去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啊。那另外一个亲子互动营啊，那过去我们一般就是家庭营嘛，哦、啊，或者称作快乐家庭营、家乐欢乐快乐营，反正就是类似，或者是家庭度假营，这个是一般常常采用的方式。那我们跟家庭营跟亲子营区隔出来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以前一般我到现在也常常被邀请去一些教会办的家庭营当主讲，那其实不太像家庭营的，可以这么说。从比较严谨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营会，然后分成三个四个营，有的教会还有广东话的啊，广东话一组，英文一组，国语一组，然后呢青少年一组，儿童一组，所以其实是分着五个组，五个营会的啊。在我的观念，其实如果是家庭营，应当要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家庭在一起嘛，互动。所以我们真爱办的家庭营，如果你们看啊，大概有将近到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亲子在一起啊，那已经是从一般家庭营来看已经有相当的突破了啊。可是我这几年还觉得不太够啊，所以我现在想干脆直接名词就改成亲子营啊，亲子快乐营、亲子互动营。然后呢，最少要有三分之二，最少越多越好，三分之二时间是亲子在一起互动，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是所谓的啊家庭营啊，或者是亲子营啊，是这样。那全人深度旅游，当然全家啊，从借着这个旅游也可以有很好的全人的这个休息、休闲、互动、学习、关怀，然后呢？在这个全人之旅当中，我们如果坐游览车，我们在车上可以因为参加的人总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员，会计师啊、医师啊、律师啊、营养师啊等等这些，好，那我们就在车上呢，让他们轮流参与一些的简单的讲座，然后在车上大家就可以善用时间啊，很多的一些很好的知识的交流啊，都在这个地方。然后晚上我们在旅馆呢，我们也会办一些的家庭的一些的活动啊，所以办的这七年来反应相当的好呀。那么这个也是我认为学习家庭的生活哈，不一定要很严肃啊，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啊。那其中这个旅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另外呢，也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也是27年前，我想我应当算是在台湾最早把这个电影当作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啊。我个人自己很喜欢看电影。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一年级跟二年级我就常常逃学。以前你们听过的见证就知道，因为不是自杀就想要当和尚嘛，哈，所以当然不想读书了啊。然后呢，去学校，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去学校，然后就去晃晃晃，啊，然后呢，晃到下午，开始有电影了，我就去偷看电影。那是没有钱怎么去？因为我那时候个子很小，就混进去了，啊，然后越混越大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牵着大人，啊，你知道，因为那早期都不是那么严谨嘛，就牵着大人了，好像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他的小孩一样，就跟着那小孩子不用钱。不过不要小看哈，虽然我去看电影，不过我从小就记得，我有的时候看完电影，因为那时候没有清场嘛，当然自己又再多看一场，一方面是混时间了哈，那一方面是就从电影里面去体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再多看一场啊，然后想象一些事情，学习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很早就用这种方式呢当做教学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说看一本书是很好的话，对不对？看好书，那如果你看一个很好的电影，那当然它又再加上那种视觉的效果，那当然是更好啊，我认为是这样哦。所以除非有的人在信仰上还有这个困难，说啊基督徒不能看电影，那当然我就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观念。不过我是很怀疑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严格讲，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我们应当掐人，请他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看书？”一样的意思啊，对不对？他说一定可以，那为什么说可以？ 哦，因为电影有很多不好的，那所以问题不是在可以不看电影，而是看什么样的电影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的逻辑哈、哦，就是很容易以偏概全，哦，没有错了。当然再怎么样，因为今天电影确实这个啊很难找到很纯的电影，知道意思吗？哦，比如说太纯的电影可能就不太有学习的那个功能太多，因为你太纯嘛，有没有？就反映不出人生实际的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尺度也宽一点啊，不过所以美国这个电影分级也有它的道理了，就是说最少先给你讲清楚这个是属于怎么样的等级的人啊，你看的人自己要预备，或者是你自己要考量你要不要让你的孩子你自己去接触这个啊。不过我在想基本上啊，只要你能够懂得分辨然后善用它，应当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应当很好的工具。那今天下午呢，要去我们吃过饭以后回来会比较爱打瞌睡，我就拿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哈、啊。那我们从这个影片来学习，我相信你会觉得很深刻啊，很深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家庭博物馆啊。以前有一次师母在我们的一次家庭营，她就用这个题目，那反应非常的好，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提到原生家庭哈。啊，原生家庭是过去我们被塑造的，那家庭的博物馆呢，师母在强调的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现在跟未来家庭塑造另外一个所谓的原生家庭，那它可以成为一个收集你世代要传承的一个好的博物馆。你知道博物馆里面都是一些珍藏品嘛，哦，让人喜欢，让人可以追念怀念等等这一些，哦，那当然所谓的家庭博物馆就是包括建立家庭的传统等等等等这一些之外，其中有一点我觉得从信仰上呢，那么我们在教会跟一般很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建立这种家庭的祭坛，也就是从信仰的传承带出来的那种信仰在我们家的那特殊的那种功能跟地位，哦，那当然更不用说到最后用信仰来侍奉，哦，所以今天早上也许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个短片啊给大家来示范一下体会一下，好呀，哎，
全人深度
是
啊，在亲子事工这个 category 以下，
嗯哼，
那我只想说多了解一下他这个到底深度讲到底多深或者怎么样，到底以后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讲
到
亲子生活？
好，很好，因为我们第一参加这个我们是鼓励全家来参加嘛，哦，那当然现实多少能够来全家参加当然不一定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旅游长时间，哦，短则五天长到十天都有，所以，哦，有的时候确实全家也有困难。不过呢每一次总是有相当的家庭，虽然不是全家族，可是呢啊，这个儿女陪父母来啊，或者是女儿陪妈妈啊，儿子陪爸爸来的，也就是两代之间的确实也相当的高的比例啊。那有一个家庭呢特别提到在这个事后的这个感恩呢，提到说跟爸爸50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单独啊出去看过一场电影，那这次能够一个礼拜单独跟爸爸在一起啊，对他们这个亲子有相当哈，哦，弥补的这种治疗的作用啊，哦，所以像这一类的啊，哦，那至于什么叫做全人，那全人当然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因为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行程一定有碰到主日崇拜，那其实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有晨更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分享信仰，所以在信仰上的这个结合部分相当的多啊，哦，那所谓的全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也有谈到一些生活的健康的营养的，还有一些社会知识，尤其是有一些人很有兴趣这个移民华福利华等等这一些啊。那什么叫做深度呢？那么深度其实在这里面应当说比较偏重是在一般人去旅游就是来此一游啊，坦白讲有的时候连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导游能够介绍的也很有限。那我们很有幸呢，就是我昨天提到苏文博医师，他也是苏文龙弟兄他们家里面的老二啊， 那他是我所见到华人最会玩的一个人。他不单玩遍了全美国全世界很多的这种名胜公园哈，他是真的都是做 study 他很会这个讲解那讲到一个程度，从由于我们办的这几年呢、这个名声非常的响亮，有一两次连旅行社的这个老板都派他们的这个导游来跟班实习确实真的是很难得。像前年我们有办一次美东，就是南北战争几个重要的这个国家公园包括纪念点很可惜那年我没有参加，不过我听他们回来报告呢，就觉得说哇，很多人上的课以前在美国读这些历史或者是怎么样都没有那么深刻经过这个去旅游景点，然后他整个的讲解整个的串联起来哇，非常非常深度的一个对美国南北战争的那个历史有相当相当深刻的一个欣赏跟了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深度了很好。还有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先来看这个家庭博物馆，因为这个片子比较短给大家借着昨天我提到我们台湾也有这个书家他们的家庭祭坛的见证那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也可以用这一类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信徒，包括我们自己建立这种家庭的博物馆好，我们可能需要把灯关掉
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为各位介绍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如何为他们的儿孙带下祝福。
至于苏伯伯的一家，还得从他父亲说起。70年前在台南，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道教法师，信徒众多，而他私下却常跟家人说，那些都是虚妄迷信的东西。基督教传入台湾是1865年的事，到20世纪30年代，台南的一些教会已经很兴盛。有一年圣诞夜，苏伯伯的父亲听到附近教会里很热闹，想去一探究竟，不料一脚踩空，下面是十几级陡峭的石阶，
旁边也没有这个栏杆所以这样一下来太危险了这个有生命的关系他也是会伤害吧。
千钧一发之际，一双手把他稳稳地拖住，正是教会的主任牧师陈思聪，他父亲十分感激，聚完会就跟牧师回家继续听讲福音。
S 的这个救恩的事情马上非常这个喜爱了，非常感动他当时就对牧师表明他会信耶稣做基督。
这一跤不但把他自己摔成了基督徒，也使他们全家归入基督的名下。
他回来的时候就对家里的人宣布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全家的人这个下个礼拜天一定一起到教会来做礼拜
那个年代还是家长制，苏伯伯的父亲一声令下，全家老幼乖乖地去教会。那时苏伯伯正上中学，常常思索人生问题，研读圣经正好解决了他的困惑，主的爱深深吸引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1939年，苏伯伯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科毕业，回到台南创办了中央药局。1941年1月2日， 和苏伯母在太平境基督教会举行了结婚典礼。新婚之夜，神给了他们一个奇异的恩典。
客人都走了以后，新婚夫妇两个人呢进到新房里面，
在做祷告，感谢神的带领，一切顺利能够完成，那么以后的人生，以后的方向，那么大家再好好做祷告来求助带领。
我爸爸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拿一本圣经，然后来分享一下未来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要用哪一段圣经做我们的座右铭呢？那两个人就翻开圣经，然后一对，就是那么奇妙。
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你所要的都会加添给你们。
我爸爸呢就说，那我们家庭的目标有没有另外一节圣经呢？两个人再翻开圣经，再一对，
还是那个一样，就是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上帝这么奇妙的安排，让我的妈妈呢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
信仰之中心，我们好好的努力，要把我们的家带到这个基督化的家庭。
婚后，神赐给苏伯伯、苏伯母八个儿女，无论婚姻生活还是养育子女，他们都是边做边学，慢慢摸索出一套家规。
孩子们的教育方面，我们是注重这个宗教教育。
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我们早睡早起的习惯。
八个小孩一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兵荒马乱啊！我妈妈呢，她每天要面对的挑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她很用心的花很多时间来祷告。所以偶尔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她在灯下祷告的背影。这个妈妈祷告的背影呢，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到了六点的时候，他就用我们家那一台老风琴，然后弹很优美的圣乐，把我们叫起来。
而且要做体操，我爸爸带领我们做体操。
每一天早上，我们要背一节圣经节啊，在上学之前。
背不出去就走不出去，我真不喜欢，我恨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但是呢，这些经文呢，这一辈子就在我脑海里面转来转去。我非常非常感激当初他们让我背那么多经文。其实我也是这样在教育我的孩子。
每个人晚上都有一个家庭礼拜的时间，那我们就背当天早上所背的经节，母亲会为我们讲圣经的故事
啊，他就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这样子讲下去啊，然后把圣经的故事不晓得轮了多少遍啊，尤其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然后我们世界上相信他的人呢就要升天跟他同在。我又曾经晚上做梦啊，梦见呢天空中有耶稣的像很大啊，然后地上有火光，然后我们全家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都慢慢的升到天上去，那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地上跟着其他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吓得要命。每一个兄弟姐妹只要我们已经开始懂事，他就带我们来做决志的祷告，要我们亲自跟上帝建立关系。我妈妈问我说我要不要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一口就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很怕自己一个人将来被留在地上。
那时冬天非常冷啊，所以我们就用个大棉被，大家躲在里面，就是脚在里面，人坐着这样子，那就做完家庭礼拜。做完之后呢，每个都要轮流祷告。那如果轮到我的天呢，我就非常不想祷告，我就装睡。那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呢，就会给我搔痒啊，干嘛，就是硬要我。那妈妈她一定等我，等到我祷告，她不会说你年纪小，你就不用祷告。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祷告。
那我想这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影响，对我们后来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属灵的气质吧，或者是一种基督教的传统的一个传承。
八个孩子在一起，免不了争吵，甚至打架。苏伯伯的管教办法很特别。
我小时候脾气特别的暴躁，而且呢，每次吵架的时候，到最后都是我先动手变成打架。冷静下来以后，我爸爸就会把我们 这个当事双方叫在一起啊，然后他都是用三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先悔改认罪，第二个就是彼此认罪，然后呢就要大家描回溯当时的情形啊，然后再决定要怎么处罚。
那么处罚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规矩了哈。我记得的是说哈，比如说要打手心啊，要打手心。那打手心的话呢可能什么样的错就打几下啊，但是呢他也会处罚他自己打三下啊，他自己也打三下，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孩子教好。
手伸出来，先自己打一个，再每个人打一个，再做第一个，一个。
我现在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的也遵循了我爸爸的模式哈、也是带他们祷告啊，彼此认罪，然后看看呢到底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离开家去求学、工作，分散在世界各地，怎样才能克服时空的距离呢？
我只想到一个办法，每个为大家来写一个祷告信，
每个子女把他个人或家庭的需要、面临的困难，无论是身体、情感、事业等等，都写下来，
一起寄到我的寄望来，
由他剪贴编辑制成代祷信，分寄给八个儿女，全家族组成祷告网，相互代祷求神垂听，三十几年来从未间断。
那他们影响我比较大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祷告上面的那个恒心跟毅力，还有那个迫切感，而且是不断的好，然后也真的看到说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特别是我的婆婆，她脑筋很清楚，她常常为儿女祷告，为她的孙女，为她的媳妇，为她的女婿。今天她的儿女能够有这个能力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的服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母亲在背后的一个祷告。我觉得是我一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他们选择主的侍奉做第一，帮助人能够归向基督这个实在是在职位中我想是最宝贵所以我非常感谢主。
我的大哥文龙他现在是普世丰盛神学院的院长，那他做很多神学教育的工作、牧会的工作，很多学生在世界各地那我的二哥他当医生，也在他们住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带领一个教会我的大姐她在台湾教英文，三哥文峰他创办了海外校园杂志，四哥文哲在东岸的使者协会做文字工作，二姐顺美她是在做中文的老师，那我自己在真爱协会也是负责文字工作做家庭的事工，我的妹妹跟妹夫他们在维也纳做文字工作，做牧会的事工。除了我们自己这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也已经有人当宣教士，有人当牧师也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在服侍神。那我们整个家族团队为神国带来的这些属灵的影响力所训练、所栽培、所影响的这么多的人，我相信呢不是金钱所可以买到的。
每一次爸爸的生日或者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些他的家庭怎么样信主的来鼓励这些后辈记得说先人怎么样信主，然后鼓励大家继续不断的在信仰上能够坚定能够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家人外公很鼓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有心事想当神教师，
他也常常为我们祷告他就是常常问我的教会的事情怎么样，我的现在要当做牧师什么有什么的困难，所以他常常为我们祷告。
大概每两年都有一次苏家的大团圆，总共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在一起爸爸很感动的几乎流泪的讲话，他就说
哎呀，我能够看到我的这些儿女，还有这些孙儿女啊，有人这样子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啊，那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啊。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最大的祝福，他一面讲一面很感动啊，好像在流眼泪这样。
那他们呢，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也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赚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只是很平凡很平凡的普通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坚持这样的承诺，所以呢他们得到了非常不平凡的成果。
93岁高龄的苏伯伯常说，光阴似水滔滔流逝，人生路上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一去不返，唯愿不久的将来，我们到上帝面前交账时，能愉快地说，我们虽不完美，但已尽了全力。
苏伯伯和苏伯母从新婚的第一夜就立定心志，要遵照圣经的教训来建立他们的婚姻和他们的家庭，66年如一日，所以他们的家族都经历了神丰满的恩典和祝福。如圣经上所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又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都要这样蒙福。
好，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好不好？你看完这个影片，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学习，好吧？刚才的小组就好了啊。